掀开经本，第341面，倒数第二行，范似经行。这个经文呢，只有一句。我们看这个注解，说尘上摄食，故似饮食。说经行者，循环不断矣，反以而食啊，摄以而行，旁阳自摄也。这个抄里面呢，解释苏的啊，我们看这个抄，这个苏呢就不必多说了。抄里面说，举无量寿经呢来证明。大本云，这个大本就是无量寿经，莲池大师在苏钞里面呢引用这个大本呢，差不多多半的都是用王龙书的汇集本，那么也有一些呢是其他五种的原译本啊，但是王龙书的大阿弥陀经呢引用的比较多。说诸往生者，其梵似摄食，饮钵金钵种种宝钵随意现前。我们这个世间生活非常之艰难啊，很辛苦才能够得一个温饱。实在讲呢，在台湾生活比较容易啊，就赚钱容易，就是外国人看到很羡慕啊。这个世界上啊，许许多多的地区生活相当的艰难。这是诸位要在外面多走一走啊，就晓得啊，生活确实不容易。那么反过来，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才知道那个世界好在什么地方啊？为什么这个十方的众生呢，都希望啊？升到那边去啊，一切诸佛都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，确实有它的好处，他方世界所没有的。这个诸往生者就是指十方世界一切众生能够信受佛语啊，听佛的劝告念佛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人。是其梵似食，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过，那个地方人的身体是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哪里还要吃饭吧？实在是用不着啊，不必靠五谷杂粮维持身体， 如果靠五谷杂粮来维持身体，这个身体是误会的，是会长病的啊。所以人家那个地方，你连看这个四禅天啊，色界天呢，都禅悦为食，都不需要饮食啊。这还是在我们六道里面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难道连四禅天还不如吗？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佛在此地所讲的，还有这个吃饭的这个念头，这种习惯呢，像我们娑婆世界人生到极乐世界还没几天，这个习气呀还没忘掉，想想哎，怎么还这么久没吃饭呢？是不是？这有这个意念，啊，有这个意念，这个念头一动啊，哎，他这个境界就能现起，啊，境界就现起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受用啊，随心所欲，变化而作。这是指我们欲界众生啊，特别是指我们凡夫啊，欲界的天人啊，生到那个地方去。当我们想吃的了，想吃饭的时候了，此地你看看那个地方饮食之好啊，这个银钵金钵种种宝钵，拿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餐具。这个餐具之美呀，啊，质料之好，啊，吃饱的餐具，啊，随意心情，啊，你心里面想什么，它就像什么样子，形状、大小、色彩、花样，这个质料没有一样啊，不是随心所欲。不必要经营，不必要造作，啊，用不着造作，随一念就现前。百味饮食充满其中，啊，这个餐具里面都盛得满满，啊，就是平常啊喜欢吃的什么，统统都看到了，啊，都摆在面前。啊，酸咸甘淡的，啊，过如其愿，啊，你要是平常尝到的时候，味道是最美的，最适合于自己的，啊，是自己变化所做的，叫不余不缺，啊，所变现的这个饮食也不多也不少，啊，恰如其量啊。不以美故过量而食，啊，我们这个世间遇到好吃的东西贪吃，多吃一点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了。是以自消而无渣滓，啊，这个食是在讲的此地讲的这个大经呢本子很多啊，你看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夏老的汇集本啊，他汇得很好，可以说五种语言译本里面的精华通通都编辑在一起了，并不是真正的吃这个东西，一现前之后眼睛一看到啊，鼻一闻到这个味道，以意为食，那当然没有渣滓嘛，啊，怎么会有渣滓？啊，这个底下有了，或见色闻香啊，意以为食，自然饱食，无所畏着，啊，绝对呀不着相，啊，他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住久了。这个习气没有了，就没有这回事情，啊，这都是 刚刚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久的这些人啊，有这个习气啊，他会应念现前啊，身心清丽呀，势必化去啊，吃完之后不想要了啊，这自然饱满了，不想要了，不想要这些菜饭餐具都没有了啊，所以也不必要收拾，也不要去清洗，也不必去收藏，就没有了啊，一切都是化现的啊，你再想呢，再想它又现前了，实质复现。这个是其他世界没有的，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讲的四世无碍的法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，哪怕是下品下生啊，下下品往生的，都是四世无碍。不可思议的法界。那么这是讲他那个呢，饮食之好啊，用不着操心啊，用不着辛辛苦苦啊去经营，用不着。那么底下讲呢，精神精行呢，是非常好的一种修学的方法啊。精行就是我们一般讲散步啊，散步啊，这个中国俗话也说，所谓的是饭后百步啊，啊，这个对于帮助消化。对于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，所以佛门里面，诸位如果要参加过法会，像打佛七，这个过了堂之后啊，就进行，绕佛进行，绕几周了，这个在戒斋，大家才散会，这叫进行。那么进行好处很多，这行为什么叫精行呢？古时候啊，天台家他们是一面散步啊，一面背诵经典啊，一面在背诵经典啊，所以叫精行啊，走着背诵经典啊。我们现在多半呢都是念佛啊，都是走着念佛。人家走着背经，这都是一样的啊。那么这种方式刚才讲了，不但可以帮助消化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啊。这个运动不急不缓啊，是非常啊调和的一种运动啊。同时也能够对治昏沉，只坐久了，坐久了就昏沉，昏沉精神提不起来，甚至打瞌睡睡着了，这是这个精行呢有这个好处，所以这在佛门里面，无论是哪一宗啊，哪一派的修学，一般呢。这是精行礼拜啊，这个家福而坐啊，这些方式互相的调试，我们这个身体就不会疲倦了。如果这个昏沉重的人，最好是能够多走，多绕佛， 年岁大的人，用这个方法呢就更好了。像这个前年我在屏东讲经，遇到钟景德老居士，前年碰到我，他告诉我他八十多岁了，八十六七岁了，今年可能有九十岁了，三年没看到他了。他从前呢学秘学禅很用功，学了几十年，前天碰到告诉我不行，那些功夫用不上力，没有法子了。他说我现在老实念佛了，告诉我他现在老实念佛。我说很好。他说我一天念三万声，年岁大了他也不看经的，就是念佛。三万声怎么念呢？他那个屏东乡下了，他到处走，他说我走一步念一声，每一天念三万声，走三万步。所以你看他八十多岁满面红光，声音很洪亮，对身体的确是有帮助。念佛心清净，精行，他等于是全部是精行，一面走着一面念着，每天念好几个钟点，才念三万声。这个运动量够了，对于年老的人来讲非常非常之好，所以他那么大年岁是体力那么好，也有道理。念佛心清净，这个运动啊身体灵活，这是应当努力来学习。那么这个循环呢，是如金冠尾，乐意连绵，往来无已也。这个就是形容，或者是绕佛，我们每一个星期念佛都有进行，这个不必多说。说是一而行，业以调身，死无宁滞。这个就是帮助消化的意思，帮助消化，吃完之后进行。业以调心呢，食不放逸，那么另外一个作用啊，调心，心得清净，因为你精行的时候不是念经就是念佛，心里面呢没有妄念，旁阳者悠悠自得意，是悠然自得了，形容这个里面有真正之乐，清净的乐趣在里头。世人是矣，这是讲一般世间人，非奔走晨雾则增长睡眠，这叫世间人，吃了饭之后一个就是忙着工作去了，没有工作的人呢，他吃完之后他就睡觉去，所以这个佛学佛的不取这个方式，学佛的人吃了之后一定要知道进行。这鼻骨泛似惊醒，泄脱之风，逍遥之状，可想见也。这是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大众日常他们的生活，你看多么的悠然自在啊。下面呢再看底下这一段，唯言犯思，不及一等，唯言精行，不及坐等呢，一文神也。弥陀经文字很少，所以这生活状况只略略的提一提，说得不详细，就省掉了很多。衣食住行 一生掉了。啊，说了十啊，一生掉了。啊，那么讲精行呢，没有说到禅坐啊，坐也生掉了。啊，那么这些在《无量寿经》里面就说得详细了。啊，《无量寿经》文字长，就讲得清楚。说一者，大奔法藏愿云：我作佛时，我刹众人所与衣服，随念即知，不假裁缝，陶然换着，又复有无量上妙衣服，宝冠环串，尔当璎珞花幔带锁，珠宝庄严，百千妙色自然在身。那么这是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里面的愿文。啊，这个愿文是阿弥陀佛自己宣说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转告给我们的。释迦佛的转告就等于阿弥陀佛亲自宣说，没有两样。啊，决定真实。啊，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也是生到那边去的大众，啊，所与衣服啊，应念即知，啊，真是思衣得衣啊，思食得食，啊，前面是讲饮食，这是讲衣服，啊，这个衣服啊，不要裁缝。啊，不要裁缝。啊，衣服不会肮脏，不需要去洗换，不需要。天衣无缝啊，没有裁缝。啊，全是变化而作的。啊，你喜欢什么样的料子，它就是什么样的。西方的衣都是七宝的。啊，他那个宝啊，跟我们的宝不一样，这是我们在大本上念到的。我们这边的宝啊，它这个体性坚硬，不能做衣服穿。这黄金，黄金可以做首饰，不能做衣服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黄金是软的，跟我们这不一样，软的，所以它可以做衣服穿。啊，那一边金银琉璃七宝都是软的，啊，那很薄的时候就跟布一样，啊，所以那是那个宝比我们这边呢奇妙的太多了，啊，我们这边金跟它不能比呀，啊，这在过去我们从来无法想象的，读了经才晓得，啊，才知道他那边的宝七宝。跟我们这边不一样，啊，不相同，啊，所以他有无量上妙衣服，啊，宝冠环串，这个环串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手镯，啊，这一类的，啊，耳当是耳环，啊，璎珞是挂在胸前面的装饰品，啊，装饰品，嗯，那么这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佛菩萨了塑像画像，我们能看到他的胸前佩戴有璎珞，啊，花幔带锁，啊，这个花幔。这是宝花了，啊，穿成一串一串的戴在身上的，啊，戴是衣带， 啊，衣带里面配的这个七宝，啊，叫带锁。珠宝庄严，百千妙色，自然在身。啊，这是讲衣饰，衣服装饰啊，啊，全是自然。这些东西之甚妙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的，啊，平等的。西方世界是一个平等的世界，啊，所以人的相貌是一样，啊，生活起居、衣着啊都一样，都是随心所欲。啊，当然，他断惑正真的程度不相同，也有不一样的地方。不一样的地方就每一个人的光明啊大小不一样。啊，那个惑断的多的，他这个光明大啊，经常给我们讲的，啊，这个光最小的也有一由旬、十由旬到百千由旬。这个就是说明断惑正真的程度不相同，只有这一点差别，除这个之外几乎没有差别啊。那个叫香光世界，可能就是香气，你放的香气啊，远近啊，光明的远近，恐怕只有这一点差别，其他的没有差别啊。这样美好的世界，又云佛有无量如意妙香，土香、墨香。这个土香范围也包括的很广，像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香水这一类涂在身上的，这叫土香。这个墨香呢，就是粉一类的，像香粉啊，也可以擦在身上，也可以燃。你像我们这个檀香，檀香墨了，那就是属于这个墨香一类的啊。所以这个可以燃烧，也可以啊涂在身上，涂在身上像这个香粉啊，这一类的啊。那么涂香呢，是香水一类的。其香普熏彼佛过界，这一句话了要注意。阿弥陀佛的过界在哪里呢？给诸位说，阿弥陀佛的过界没有边际，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国度，这个很奇妙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这个国度在阿弥陀佛之外，怎么能往生呢？啊，阿弥陀佛的教化又如何能达到我们这个地方呢？我们这个地方有无量寿经，有阿弥陀经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经典所在之处啊，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达到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不算是在阿弥陀佛国界之外呀，是在阿弥陀佛国界之内的呀。啊，尽虚空遍法界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称赞阿弥陀佛，都讲无量寿经，都劝一切众生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说其他的佛国度有边界，或许还能讲得通，阿弥陀佛的国界没有边际啊，的确是广大无边啊。所以他这个香啊，是普熏法界，跟这个光明一样，光明遍照啊，宝香普熏。 这个底下就为我们解释了啊，弥陀经为什么省略，说故不言一，以时显一啊，一时嘛啊，说一个，其余就包括在其中了啊，即一切自身之具故啊，滋是滋养，生是生命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物质的生活啊，通通包括在这样这个饮食这个里面，说一个就够了啊，饮食是我们生活自身之具啊，就包括所有的物质生活。说不及作者啊，只讲经行，没有讲做。实在说啊，这个修行里面的还是以经行为主啊，以这个为主，特别是老修初修的人啊，要做啊，做比较容易摄心啊，初修的人，老修的人呢就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做了啊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讲这个坐禅啊，他那个坐禅就不是说我们盘腿面壁打坐，他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他是取坐的意义，坐什么？坐在这就不动了嘛。啊，坐是不动的意思。啊，什么不动呢？心不动，不是身不动，心不动。啊，心在五欲六尘当中不动，这个叫做坐。啊，所以他说，外不着相啊。叫做禅，内不动心呢叫做坐，他那个坐禅是这样做法的啊，所以他是行住坐卧通通叫坐禅啊，而不是盘腿面壁啊。实在讲，六祖大师当年在黄梅八个月，从来就没有进过禅堂啊，他在后院里面做苦工啊，冲米破柴，他那个叫做禅啊，他外不着相啊，内不动心啊，他是真正在做禅，没有形式的在做禅。禅堂里面呢，那形式上在做禅，未必有禅定啊。啊，如果心还攀缘还着相，那个没有禅定啊。也这个是跟《华严经》啊，玉相长者所说的完全相同啊。教开四中三昧啊，三昧就是禅定，禅定有四大类的修法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常行啊，常行呢就是静行。像我刚才跟诸位讲的这个钟景德老居士，他就用的方法是常行啊，他不是常坐，他是常行啊，他用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于年老的人啊。第二一种啊叫常坐啊，用这个方法。这个常坐啊，是要年轻的时候修学，年岁大了不行啊，年岁大了体力不够啊，坐久了受不了啊，这个身体啊要运动啊，常坐年轻人行啊， 二三十岁，三十岁以上就比较困难了啊，因为这个时候他这个腿子比较软啊，他做到功夫真正得力了，他这个血脉能够贯通，不至于麻木。你看我们年岁大的人盘腿坐，坐的不久啊，腿就麻了，这个叫证明不行啊。所以你看一般这些老和尚，他能够做几个钟点他不下坐，他腿不发麻，那是年轻时候练出来的呀。啊，我们中年以上学佛不行了啊，不要勉强去学，我们学常行三昧，怎么学这个不学常坐啊。我自己念佛了，是经行的时间比这个坐下来念的时间长啊，经行走走得很累的时候坐下来念啊，坐一会恢复了，恢复了再走动啊，再走动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底下一东西，半行半坐啊，半行半坐啊，一半行一半坐啊。还有一种叫非行非坐啊，那么这是佛家里的常讲的四句啊，常说的四句啊。这就是说呢，这个三昧的修学不重在形式啊，不重在形式，重在功夫，真实的功夫。真实的功夫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心地清净啊，因为大乘佛法修学的纲领就是觉真境啊，觉真境是一二三三而已啊，这三个字你得到一个，那两个必然同时得到啊，不可能说我静心清净了，我还迷惑颠倒啊，我还邪知邪见，没这个道理啊。真正觉悟了，觉悟人心一定清净的啊，大开圆觉的人啊，这真知真见必定是觉悟，必定是清净。所以的确是一即是三，三即是一。下手功夫最方便最容易无过于修静啊，所以净宗啊，他特别重视清净心，一心不乱，叫功夫成片，他注重这个啊，心真正清净下来了，烦恼少了，智慧就增长了啊。这个智慧增长啊，就是觉啊，就不迷了，迷是烦恼啊，觉就是智慧呀。啊，自自然然，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。啊，所以这个法子确确实实在一切法门里面来讲呢，它有它特别殊胜之处。啊，容易学。就此文中，这为第一啊，在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这四种三昧啊，它取的是第一常行啊。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人一般这个修行呢，采用第一种方式的多啊。那么其他的三种有。不是没有啊，但是第一种是比较上占多数啊。然二部中啊，戒因往生者作莲花众，这个二部啊就是大小二部 啊，大部经就是无量寿经，小部经呢就是阿弥陀经啊。那么这个经上都讲，往生的时候是坐在莲花里面的往生啊，这就说明确实那边是有坐的啊，不是没有坐，有坐。波州三昧也，在复严立，当知一行摄作，即思维已故。啊，所以经上说的简单啊，说一个行，行住坐卧都包括在其中的。啊，那边的人的确生活悠闲自在。这个演义里面呢，我们把它念念啊，就教开四种三昧，就解释这一句，一曰常行者，如波州三昧经，一名佛列三昧，诚实见十方佛在空中立，以九十日为一期。这个是波州三昧经里头所说的。那么诸位同修读了这个经呢，不要执着啊，不要一看到这个，哎呀，我要发心去修了，你修不成功的啊，不要去勉强啊，不要去学好看啊，不可以自欺欺人啊，每个人根性不相同啊，波州三昧的修学说老实话总在十几二十岁啊，三十岁以后修学就相当困难了，九十天不睡觉啊，不但不睡觉，不可以坐啊，可以站可以走，不能坐下来，当然更不可以躺下来，这叫佛列三昧，那也就是专念阿弥陀佛啊，这个佛期里都是不准坐下来的，不准睡觉的，日夜不断九十天，这叫波州三昧啊，你想想看的时候，这是什么人修的 啊修成了之后啊，他看到十方诸佛空中都在那站着，这是感应啊。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，哎，某某人真正发心闭关呢，修波州三昧啊，我听了合掌恭喜，难得，为什么我做不到啊，我一天一夜就要睡觉了，九十天三个月不睡觉难呐，不是，这不是平常人呐 啊如果说是三十天睡大觉念佛，这个我相信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，三十天不睡觉不坐下来的时候，这个你给我讲啊，实在是半信半疑，说的好听的，说的不好听的，我根本就不能相信啊。所以诸位同修知道这个确确实实是修啊，这是什么人才能修呢？心地相当清净啊，心地清净的人睡眠就少啊，所以色界天人得到禅定了没有睡觉的啊，财色名食睡啊，这个五欲他通通没有了，所以他不要吃东西，他也不要睡觉啊，那当然没有问题啊，别说九十天的， 九百天、九千天也没问题。啊，可是你没有这种功夫，你做不到啊！啊，你这样会把身体搞坏呀！啊，决定不能勉强。啊，所以佛门的像这个不能劝人。啊，你看李老师一生，这个在台中讲经说法四十年，他老人家不劝人吃素。啊，劝你学佛，劝你皈依，不劝你受戒。啊，他有好几种不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功夫不够嘛。吃素都不劝了，更不劝人吃五